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联参表示北韩从东仓里一带向南方发射太空发射体；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北韩发射军事侦察卫星；首尔清晨误发警戒警报，导致民众紧张不安。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北韩31日上午朝向南方发射太空发射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当天上午6:29许，发现北韩从平安北到东仓里一带朝向南方发射一枚发射体。北韩方面宣称这是太空发射体。联合参谋本部介绍称，该发射体先飞过白领岛以西远海后，在非正常飞行状态下坠落在青岛以西200余公里海域。韩军有关人士称，发射体可能在空中爆炸或坠落，估计未能飞抵原预测的落点。这是北韩自2016年2月7日发射光明星号后，时隔7年再次发射搭载所谓卫星的太空发射体。韩军已加强警戒态势，正与美国保持密切合作，维持万无一失的应对态势。韩国军方31日上午打捞出了部分北韩太空发射体残骸。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当天上午8:05许，在于青岛西方200余公里海域识别并打捞出了疑似北韩主张的太空发射体的部分残骸，并公开了数张照片。军方有关人士介绍说，打捞地点为韩中暂定措施水域，这片水域位于韩国和中国之间。据了解，当时除韩国舰艇之外，中国舰艇也部署当地准备进行打捞。韩军计划进一步进行打捞作业，并对打捞出的部分残骸进行分析。军方认为，北韩在短时间内进行第二次发射的可能性较低。军方有关人士表示，过去北韩承认发射失败后，直到8个月后的2012年12月才再次进行发射。针对发射失败的原因，军方表示，目前正在综合分析究竟是一级舰体还是二级舰体出现了问题。针对军方指称为太空发射体的原因，有关人士表示，由于未搭载弹头，因此未将其称为导弹，且由于北韩在东仓里进行此次发射，因此分析认为很可能是太空发射体。北韩发射发射体后，韩国总统室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会议，会议谴责北韩强行进行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严重挑衅，并称将与同盟合作予以应对。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会议指出，北韩假借射星名义发射远程弹道导弹，无论此次发射是否取得成功，均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是威胁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严重挑衅。会议表示，北韩已预告将再次进行发射，将密切关注北韩动向，并与同盟国和友邦合作予以应对。总统室表示，尹锡悦总统当天上午6:29首次接到北韩发射发射体的报告，随后也继续实时听取报告，并下达应对指示。在推断北韩此次发射失败后，尹锡悦总统继续按其原定日程开展工作，冷静应对。总统室还说，已做好各阶段的应对准备，目前正在研讨具体的应对方案，包括加强韩美日联合军演和与国际社会合作加强对北韩制裁。北韩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后，美国白宫时隔3个小时发布了正式立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韩国时间31日发布声明，强烈谴责北韩运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加剧紧张。白宫警告北韩说，将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维护美国本土的安全，并防御韩国和日本。同时，美国再次敦促北韩重返对话。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评估称，北韩此次发射不会对美国和同盟国立即构成威胁，将持续关注有关情况。联合国也发布声明，明确指出北韩此次发射违反安理会决议。 声明表示，北韩运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的任何形式的发射均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敦促北韩重返无核化对话。北约也以秘书长名义发布立场文谴责北韩，并表示将与韩国和日本保持团结。中国外交部31日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原有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希望有关各方通过有意义的对话均衡解决各自的合理关切。北韩31日清晨发射太空发射体，对此首尔向民众误发警戒警报短信，令民众感到紧张和不安。北韩发射了所谓的太空发射体后，上午6时29分，西海白陵和大清地区发布了警戒警报，时隔10余分钟，首尔地区也拉响防空警报并发布了警戒警报。6时41分，首尔市向民众发送了紧急灾难短信，内容为6时32分，首尔地区发布了警戒警报，请民众做好避难准备，并希望让儿童和老弱人群优先避难。但7时03分，行政安全部又发布短信进行更正，称首尔市发布的警报信息为误发。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里，首尔市和中央政府向民众发送了内容不同的短信。7时25分，首尔市又发布信息称已解除首尔市全境警戒警报。首尔市和政府步调不一，令一大早正准备上班的首尔市民陷入了混乱和不安。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各位收听。对日本福岛核电站进行为期6天访问的韩国政府考察团31日发布了主要考察结果。考察团表示，重点检验了核污水排海主要设备，并确保了放射性多核素去除设备处理前后的核污水浓度资料。福岛核电站核污水考察团重点检验了多核素去除设备和核污水排海主要设备。考察团今后将对所确保的资料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采样验证结果等进行分析，全面确认多核素去除设备的性能。考察团还就多核素去除设备无法去除的氚问题，重点检验了海水输送泵的容量等稀释和排海设备。日方向考察团介绍了氚排海前和排海过程中的采样分析工作计划。考察团还确认了核污水储罐之间循环泵的规格和安装状态、设计图、试验及检查记录等。另外，考察团还重点检验了发生异常情况时紧急切断核污水排海的相关设施。考察团评价说，已确保细致资料在科学技术审查方面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不过，考察团表示需要进一步分析和进行确认工作，以进行更细致的判断。考察团今后将通过进一步确保资料和咨询日方，全面评价核污水排放计划，并公开其结果。持续3年4个月的新冠疫情紧急状态31日落下帷幕，新冠传染病危机管理级别从严重下调至警惕，确诊患者隔离义务也被取消。新冠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当天上午在政府首尔办公楼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政府宣布持续3年4个月的新冠疫情紧急状态事实上已结束。6月1日起，新冠传染病危机管理级别将从严重下调至警惕，确诊患者7天隔离义务也改为建议隔离5天。政府表示，为推动进行自主隔离，将落实生病时应休息的文化和制度。保健福祉部第二次官朴敏守表示，将继续暂时维持对隔离参与者的生活支援费和带薪休假费支援，政府也将继续切实履行伤病津贴试点项目。从隔离义务取消的1日起，在小区医院和药店也可不戴口罩，但在设有大规模住院设施的医院级以上医疗机构仍需佩戴口罩，以防止病毒扩散。 另外，建议入境人员入境3天内进行 PCR 检测的措施也被取消。但考虑到新冠传染风险并未完全消失，新冠疫苗免费接种和免费提供治疗药物的政策也得到保留。四月，韩国生产和消费双双减少。据韩国统计厅31日发布的四月产业活动动向资料显示，四月韩国产业生产指数为 109.8， 环比减少 1.4%。 从各行业来看，建筑业生产有所增加，但公共行政、矿工业、服务业生产有所减少。同月消费环比减少 2.3%， 服装和餐饮等产品销售均有所减少。受换季期二月服装销售大幅增加所产生的基数效应的影响，零售连续2个月减少。反映当前经济运行状况的同步指数循环变动值为 99.9， 环比上升 0.2 点，连续3个月呈现上升态势。预测未来状况的先行指数循环变动值则为 98.0， 环比下滑 0.1 点。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